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姚默，字英之，慈溪人，弘治六年进士，被任命为礼部主事，升任员外郎，提升为广西提学佥事，建立宣城书院，邀请五经老师来教导士人子弟，贵人祭祀山魈卓望。姚默毁掉神像，风俗于是改变，升任福建副使，不久改任督学政。正德九年提升为贵州按察使，十五年受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延绥，上奏边防事务六件事都被审议施行。嘉靖元年缉囊进入泾阳，姚默派遣游击彭养从西路出击，从监狱中释放指挥捕云，让他担任副将，半夜拦击，斩杀了对方两员将领，于是敌人逃走。皇帝下诏书褒奖，不久召入担任工部右侍郎，外出督管漕运，改任兵部左侍郎。四年升任右都御史，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。田州土官岑猛图谋不轨，姚默调集永顺、保靖的兵力，派沈希夷与张京、李章、张佑、程建各自统兵八万，分路讨伐。而姚默与总兵官朱祁等人攻破定罗、丹梁，采用沈希夷的计谋，结交岑猛的岳父岑章，让他做内应，大败岑猛，斩杀岑猛的儿子岑邦彦。岑章又杀岑猛，献上他的首级。皇帝下诏升姚默为左都御史，加封太子少保，硬逼一个儿子做官，各位将领按等级升官。姚默请求改设流官，陈述善后七件事，皇帝下诏同意，于是命令参议汪必东、佥事申惠与参将张京率领一万士兵镇守该地。汪必东、申惠称病移驻别处，岑猛的党羽卢苏、王寿等人谎称岑猛没死，借来交趾兵二十万即将到达，移民相信了他们。卢苏等人逼近城池，张京突围逃走，城池于是陷落，王寿也攻入思恩府。巡按御史石经弹劾姚默失策欺君，并论罪前总督盛英期。皇帝认为姚默有功劳，允许他相机招抚剿灭。卢苏、王寿多次请求赦免，姚默不同意，准备大举讨伐。恰逢朝廷议论启用王守仁督管两广军务，命令姚默与他共事。姚默称病请求辞职，皇帝允许他乘一车回乡。当初广东提学道卫校毁掉各四贯田地几千亩，全部纳入霍涛、方献夫各家。姚默到广东追回归还官府，霍涛、方献夫非常痛恨，与张聪、桂鄂合力排挤姚默，说大同应当征讨却反而安抚，田州应当安抚却反而征讨，都是费鸿治国不善，酿成南北祸患。当时费鸿虽然已离去，还是借姚默来排挤他。姚默得到允许后，正在等待接替的人，千夫长为贵、徐武攻打收复思恩。姚默上奏情况，皇帝下诏先赏赐为贵等人，而将安抚征剿事宜等王守仁处置。不久姚默上奏辩驳石经先前的奏书，诋毁石经阻挠养寇，石经也再次上书诋毁姚默。皇帝先听信张聪等人的话，削去姚默官职，让他在家闲住。后来卢苏、王寿再次反叛，皇帝逐渐想起姚默。十三年三边空缺总制，大学士费鸿、李石一同被召见应对，费鸿举荐姚默，李石也帮助他，于是命令以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。上位赴任，费鸿去世，姚默推辞，皇帝不高兴，仍然削职闲住。姚默被罢免后，举荐他的奏书多到二十份，都不被任用，在家住了几年后去世。儿子姚来，字维东，嘉靖两年殿试第一，被授予翰林修撰，因争论大礼被廷杖，又议论交四合计，说不应当轻易改变，被召修明伦大典，恳切推辞不参与。机关制试读学士。张鼎，字石俊，萧山人，成化二十三年进士。弘治初年修宪宗实录，被派往苏州、松江等府采集议事，事情完成后被授予上饶知县，升任南京兵部主事，就地升任刑部郎中。正德初年升任兴化知府。隆平侯张佑没有儿子，弟弟张禄与族人争夺袭爵， 向南京法司诉讼，很久不能判决，又到京师诉讼。刘瑾正专权，于是削去尚书樊盈、都御史高权的官籍。张鼎以郎官身份承办审理，被贬为平民。刘瑾败亡后，被启用为南雄知府，提升为江西参政，升任右部政使。因治政优异，被举荐升任左部政使。宁王朱宸濠想要扩展土地，扩大他的住宅，张鼎坚持不同意。朱宸濠大怒，派人赠送礼物给张鼎。张鼎打开一看，是枣梨江界，大概是淫女。不久被召为光禄卿，以右副都御史、巡抚保定等府，触犯宦官，称病回乡。世宗即位，命令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。广西上司周贼寇黄流纠集动兵抢劫州县，张鼎讨伐擒获了他。广东兴宁恩平贼寇蔡猛三等抢劫掠夺，人数达到几万。张鼎集合三万多人攻击兴宁各贼寇，攻破贼巢200处，擒获斩杀14000多人，俘虏贼寇家属5900多人，蔡猛三等都被斩首。自岭南用兵以来，以少胜多，没有像这次战役的。捷报传到朝廷，受到奖赏。城乡贼寇梁八尺等与福建上行刘贼相呼应。张鼎派遣都指挥李高等会合福建官兵夹击，俘虏斩杀500多人。归善李文基据奸恶之徒拒捕，讨伐他很久不能攻克。张鼎派遣参政徐度等剿灭，俘虏斩杀1000多人。佛郎纪国人别都鲁抢劫满腊加等国，又率领他的部属前势力等驾驶5艘船攻破巴西国，于是入侵新会。张鼎派遣将领出海擒获他们，缴获2艘船，贼寇于是逃走。不久被召掌管南京督察院事务，就地改任工部尚书。六年大祭京官，因时宜被弹劾退休，几年后去世。武文定，字时泰，松滋人，父亲武秀是贵州参议。武文定考中弘治12年进士，有体力，擅长骑马射箭，议论慷慨，被授予常州推官，精明敏捷，善于判决案件，被称为强干官吏。魏国公徐府与百姓争夺田地，武文定勘察后归还给百姓。刘瑾接受徐府的重贿，兴起大狱，巡抚艾普以下14人都被逮捕。武文定已升任成都同知，也被关进诏狱，贬为平民。刘瑾败亡后，被启用补任加薪。江西姚元贼寇王浩八等流窜抢劫浙江开化，都御史于建发、檄文命武文定与参将李龙都指挥江洪、千世楚山讨伐他们，驻扎在华埠，而都指挥白洪与湖州知府黄忠另外驻扎在马京。贼党刘昌三被击败，俘获了白洪，官军大败。王浩八突袭华埠、江洪，武文定击败他们，追到恐怖。李龙、楚山也追到池淮，攻破贼巢，进攻营田。江洪率骑兵深入，中了贼寇的诱敌之计，与指挥张陵等都被俘。武文定等殿后得以返回，贼寇也逃回江西。于建等上奏武文定忠勇的情况，皇帝下诏有关部门奖励慰劳，提升为河南知府，设计擒获大盗张勇、李文简，因才能胜任南治之地，调任吉安，设计平定永丰及大毛山贼寇。后来辅佐巡抚王守仁平定统纲、衡水。朱宸濠反叛，吉安的士人百姓争相逃亡躲藏。武文定斩杀了一个逃亡的人，众人于是安定下来，于是迎接王守仁入城。知府邢寻、徐敛、戴德如等先后到达，共同讨伐贼寇。武文定担任大帅，丙辰之战亲身冒着箭矢、火焰烧到胡须也不动摇。贼寇平定，功劳最大，提升为江西按察使。张忠、许泰到南昌想要冒领他的功劳，而王守仁已经俘虏朱宸濠前往浙江。张忠等失望，非常痛恨。武文定出来拜见，于是被他们捆绑。武文定骂道：我不顾九族，为国家平定大贼，有什么罪？你们是天子的心腹，却屈辱忠义之士，为逆贼报仇，按法应当斩首。张忠更加愤怒，将武文定打倒在地。武文定请求解职，没有答复。不久升任广东右部政使，尚未赴任，而世宗即位。武文定上奏张忠等人的罪状， 并且说，从前张忠、许泰与刘辉到江西，张忠自称天子之弟，刘辉自称天子之子，许泰自称威武副将军，与天子同僚。他们折辱奉命官吏，诬陷迫害良民，需求万端，搜刮达百万，导致恶殍遍野，盗贼横行。即使将三人寸斩，也不足以向江西百姓谢罪。如今大恶人江彬、钱宁都已伏法，三人确实是他们的党羽，请求迅速正法，以彰明国法，又请求发放朱宸濠的资财归还江西，以资助经费。怜悯释放张忠、许泰所陷害的无辜，以及宁王府部参与阴谋的宗人，以清理冤狱，皇帝都赞许采纳。论功升任右副都御史、提督操江。嘉靖三年，讨伐擒获海盗董孝等200多人，皇帝赐敕书奖励慰劳，不久称病回乡。六年被召为兵部右侍郎，这年冬天提升为右都御史，代替胡适宁掌管督察院事务。云南土球安全反叛，打败参政黄昭道，攻陷寻甸、松明。第二年，武定土球奉朝文也反叛，杀死同知以下官员，与安全合兵围攻云南。皇帝下诏升武文定为兵部尚书兼原职，提督云南、四川、贵州、湖广军务讨伐他们，派侍郎梁才督管粮饷。恰逢忙部叛囚沙宝的儿子普奴作乱，一并交给武文定处理。武文定未到云南，安全等已被巡抚欧阳仲击败，于是移师征讨普奴。左都御史李承勋极力说穿，贵残破，不应当用兵，于是被召回，命令提督经营。武文定到湖广，上书请求回乡省清济组。后来四川巡按御史戴京又上言，叛囚作乱之初，形势还可以安抚，而武文定决意进兵，毫不顾惜，飞运粮草，耗费数十万。等到有诏书停止用兵，还不肯罢休，又极力论列土囚阿济等人的罪过，军民谣言几乎再生变故。陈宇以为武文定可以问罪，尚书方献夫、李承勋于是诋毁武文定好大喜功，劳民伤财，于是命令他退休。武文定以忠义自诩，遇事敢作敢为，不随波逐流。忙不之意，愤恨小丑多次作乱，想为国家伸张威势，被议论者从旁阻挠，朝廷专务姑息，因此功业未能完成。九年七月在家去世。天启初年，追谥中乡，行巡当涂人，弘治六年进士。正德初年，历任南京户部郎中，触犯刘瑾，被除名。刘瑾被杀后，启用为南京工部郎中，升任赣州知府。招降大盗满总等人，授予房屋田地，安抚得很优厚。后来讨伐其他盗贼，多借助他们的力量。王守仁征讨衡水，统纲邢寻常担任先锋，功劳最大，增加两级俸禄。朱宸濠反叛，用重赏引诱满总，满总抓住他的使者送给邢寻，于是跟随邢寻共同平定朱宸濠。徐敛，朝议人，与武文定同年进士，由户部郎中出任元州知府，跟随讨伐朱宸濠，获得首功1000多。事情平定后，邢寻、徐敛升任江西右参政，世宗记录功劳，各增加两级俸禄。嘉靖二年大祭，给侍中御史弹劾监司不称职的22人，邢寻、徐敛在其中。吏部认为他们军功尚未酬报，请求升任布政使后退休，皇帝同意，二人最终被废弃。邢寻的儿子邢植曾向张聪学习。嘉靖初年考中乡试，张聪显贵后多次想提拔他，邢植推辞不接受，被授予蒲城知县。有一个叫徐普的人在公府服役，邢植一见他便觉得他不凡，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，并为他娶妻。后来徐普考中进士，任给侍中，他家世代祭祀邢植。弟弟邢植进士，历任御史，官至山东盐运使，以清廉节操闻名。戴德如，临海人，弘治18年进士，历任工部员外郎，监管芜湖税收，有清正的名声。两次升迁，任临江知府。朱宸濠反叛，派使者来收取府印，戴德如杀了他。 与家人发誓说，我死守孤城，倘若危急，你们就沉入池中，我不辜负国家。当天戒严，不久与王守仁共同消灭朱宸濠，因扶桑离职。世宗因为戴德如统军罪整肃，唯独给他增加三级俸禄，任云南右部政事，船行到徐州落水而死。后来追赠光禄四卿，硬逼一个儿子做官。行巡徐连等人首倡一师讨伐贼寇，一个多月便建立大功。当权者因为嫉妒王守仁的缘故，大肆压制他们，有的赏赐，有的不赏赐，又往往借考核之法驱逐他们。王守仁再次上书赐爵时，为他们申诉说，朱宸濠事变刚起时气焰猖獗，人心一惧退缩，当时首先跟从一师的除武文定、行巡徐敛、戴德如等人外，还有知府陈怀、曾瑜、胡瑶元等，知县刘元清、马金、傅南桥、李美、李吉及杨才、王冕、顾弼、刘守绪、王氏等相关都御史王茂忠、编修邹守义、御史张鳌山、武希如、谢元等，有的冲锋陷阵，有的拦机埋伏，有的出谋划策，监察记录管理，所谓同工一体的人。帐下之事，如听选官雷迹，已故一官萧雨退休县城龙光，指挥高瑞、千户王佐等，有的假造军席以阻挠叛军的进退，破坏他们的计谋，有的伪造书信离间他们的心腹，瓦解他们的党羽。如今听说记功文册被改造的人多被删削，举人纪元亨为臣劝说宁王，反而被奸人陷害，最后死在狱中，尤其令人伤心惨目，在冥冥之中辜负了他。宁王朱宸濠积威已久，凌虐劫掠，即使在数千里之外，无不震惊恐惧，不知所措。何况江西各郡县近在咫尺，如同灾祸迫近床榻，触目皆是贼兵，随处都有贼党。若不是真有捐躯赴难的大义，同心协力报效君主的忠诚，谁肯甘愿遭受粉身碎骨的灾祸，接受灭族的诛杀，踏上必死之地，去希求那万分之一难以期望的功绩呢？如今唯独我受到尊崇封爵，而其他一同共事的人们，有的奖赏未施行，并且还削夺了他们的功绩；有的奖赏未及身，而惩罚却已先行；有的空有升职的名义，却因此被令退居闲散；有的蒙受不忠的称号，而随即被废黜斥逐。这不仅仅是他们已经被斥逐的权奸所诬陷垢害、挫折侮辱而已。众人憎恨嫉妒，专以指摘搜罗他们的过失为快事，从未见有为他们鸣不平、伸张冤屈的人，我私下里感到痛心。奏书呈入，最终搁置位于施行。蔡天佑，字承之，睢州人，父亲蔡盛曾任济南知府，以廉洁仁惠闻名。蔡天佑考中弘治十八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官吏科给侍中，外任福建佥事，历任山东副使，分巡辽阳，年成欠收，救活饥民一万余人，开辟滨海围田数万顷，百姓称之为蔡公田，累积升迁至山西按察使。嘉靖三年，大同发生兵变，巡抚张文景遇害，朝廷下诏特赦乱兵，改任巡抚宣府的都御史李铎去安抚。李铎因母亲丧事未到任，于是擢升蔡天佑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大同。蔡天佑带着几名骑兵驰入城中，告谕军士交出首恶，众人心绪稍定。适逢尚书金献民、总兵关航雄出兵甘肃，途经大同，乱兵怀疑是来讨伐自己的，又喧闹起来。蔡天佑恐惧，急忙请求再次赦免。兵部说首恶不除，无法警戒后人，请求特派大臣总督宣府、大同军务，以控制事变。于是命户部侍郎胡赞协同都督鲁刚统领京军三千人前往。胡赞等尚未出发，进士李之押、宋响应到来。乱兵说，这是奉密诏要杀进大同人，作为军队的犒赏。夜间火起，包围了李之的馆舍。李之拿出公文给他们看才解围。不久又杀死知县王文昌，包围代王府，胁迫代王上奏请求赦免。代王急忙带着两个郡王逃往宣府。巡按御史王官说，乱兵正在嚣张，大兵压境，这是促使他们叛乱，请立即阻止进军，容我秘密图谋。于是命胡赞驻兵宣府。不久蔡天佑奏报总兵官桂勇已逮捕54人， 请求阻止金俊不要派遣。皇帝则被他阻挠，命令必须抓获首恶郭建等人。随后胡赞驻军洋河、桂勇、蔡天佑令千户苗登勤或斩杀郭建等11人，用匣子装首级送交胡赞，请求班师。刚过了两天，郭建的父亲郭八子又纠集徐渣等人夜间杀死桂勇的家人，又毁坏苗登的家。胡赞说非全部歼灭不可。皇帝于是严厉责备蔡天佑，召桂勇回京，以原总兵朱振代替他，敕令胡赞仍驻守宣府。没过多久，蔡天佑捕捉并杀死徐渣等人，胡赞等于是班师。第二年正月，侍郎李坤、孟春、总兵官马勇先后上奏说郭八子潜逃塞外，必为后患。皇帝将派使者勘察，恰逢胡赞回京说逃卒不足为患，皇帝于是撤销勘察官不派。郭八子又潜入城中，焚烧朱振的府地。第二天早晨，蔡天佑关闭城门，大举搜索，抓获郭八子及其党羽34人，全部斩首示众，全部宽恕协从者，人心于是大为安定。事情上报，赏赐银两不薄。随后晋升副都御史，仍任巡抚。不久晋升为兵部右侍郎，过了很久召回兵部任职。蔡天佑因翻王凤禄九缺，又逢当年因修缮边防城墙便擅自增加淮盐引的价格，每引万家银5000两，被弹劾，皇帝宽恕了他。至此御史李宗书又追究前事，蔡天佑于是称病离职。过了两年，奉诏启用，未到京城，患病请求回乡，去世，享年95岁。蔡天佑有才智，兵变时左右都是贼人的耳目，幕府一举一动他们全都知道。蔡天佑广泛招揽星象占卜技艺之士在军中往来，于是全部掌握了贼人情况，最终依靠他们成功。在镇七年，威望德行大显，父老为他立了安吉祠。胡赞，字伯恒，永平人，进士出身，官至南京工部尚书。张文景，安丘人，弘治12年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。正德初年被刘瑾陷害，逮捕下诏狱，斥责为民。刘瑾被诛后起复原官，两次升迁至郎中。都税陕西调陈上奏筹边域民十件事，升任安庆知府。估计宁王朱宸濠必定造反，与都指挥杨锐做防御准备。朱宸濠果然造反，顺江而下。张文景等担心他攻打南京，令军士登城辱骂他。朱宸濠于是留下攻打，最终未能攻克。事情记载在《杨锐传》。皇帝下诏书褒奖赞美，擢升太仆少卿。嘉靖元年，拜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大同。张文景性格刚直，因抵御贼寇获得重名，于是锐意整顿，操窃急躁，颇无条理。大同北部四望平坦，敌寇到来无法防御。张文景说敌寇侵犯宣府不能靠近镇城，是因为葛谷、白杨等保卫外部屏障，如今城外就是战场，用什么显示重要，建议在城北90里外增设五堡，名为水口、宣宁、纸河、柳沟、化沟。参将假见督公严厉，士卒已有怨言，等到城堡建成，想调镇卒2500家戍守。众人害怕前往，请求招募新丁，同僚属吏都以此进言。张文景怒道，如此则命令不行了，镇守清兵先往，谁敢落后。清兵一向游手好闲，且有家室，听说将要出发，大为恐惧，请求单身前往，轮流翻带，又不听，严厉催促。假见成其封旨，仗打其队长。各边族自从甘州五位杀死巡抚许明，朝廷处理较轻，颇无顾忌。至此士卒郭建、柳忠等成众人愤怒，于是倡乱，杀死假建，撕裂其师，走出塞外，屯驻焦山墩。张文景担心与外部敌寇勾结，令副将石臣等招他们入城，随即索要惩治守乱者。郭建等大为恐惧，再次聚集作乱，焚烧大同府门，攻入行都司释放狱中囚犯，又焚烧都御史府门。张文景跳墙逃跑，藏匿在博野王府地，乱族要焚烧王宫，代王恐惧，交出张文景。 郭建等杀了他，也撕裂其尸，于是焚烧镇守总兵公署，从狱中放出原总兵朱振，胁迫他为帅。当时是嘉靖三年八月，事情上报，皇帝命侍郎李坤赦免乱族。李坤为张文锦请求抚恤典礼，没有答复。过了很久，张文锦的父亲张正诉讼其子守卫安庆的功劳，礼部为他请求，最终不许。张文锦妻李氏又上书哀请，皇帝发怒，命逮捕送书的人治罪。副都御史陈洪模说，张文锦拜事，朝廷诛杀他可以，假手于士族，传之四方，损害国威不小，又降旨责备。自此廷臣不敢再言，万历年间才追赠右都御史。天启初年，追谥钟敏。詹荣，字仁甫，山海卫人。嘉靖五年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，历任郎中。都饷大同，正逢兵变，杀死总兵官李锦。总督刘元清率军围城，久攻不下。詹荣一向有智谋策略，善于应变。叛族在城中掠夺，没有侵犯詹荣的。外围更加紧急，詹荣秘密约同都指挥纪镇，游击带连，镇抚王宁同盟讨贼。察觉叛族马生、杨林没有反叛之意，于是表面让王宁拿着官名状纸到刘元清那里为叛族请求原谅，而暗中把詹荣的谋划告诉刘元清，请求赦免马生、杨林的死罪，给予三千金，让他们招募敢死之士效力。适逢刘元清已被罢免，巡抚樊继祖同意，马生、杨林于是结交心腹，擒获首恶黄镇等九人诛杀。詹荣于是打开城门迎接樊继祖入城，又不斩26人。记录功绩，擢升光禄四少卿，再迁太常四少卿。22年，以右迁都御史、巡抚甘肃。鲁迷共使留在甘州的90余人，总兵官杨信驱使他们抵御敌寇，死了1/10。詹荣说，他们以好意前来，却用他们于封敌，失去远方人心，并且显示中国软弱。皇帝下诏夺去杨信官职，用棺材装殓死者，送他们回去。番人感动喜悦。过了一年，因大同巡抚赵景与总兵官周尚文不和，皇帝下诏詹荣与赵景对调任职。俺达数万骑兵入侵掠夺，詹荣与周尚文在黑山阳击败他们，晋升右副都御史。敌寇又大举进犯中路，参将张凤等阵亡。詹荣与周尚文及总督温万达在阳河严兵防备，而派骑兵邀击，杀伤甚多，敌寇于是退去。大夫奉国将军朱冲卓进行抢劫，詹荣上奏削夺其俸禄。朱冲卓等勾结小王子入侵，图谋占据大同。詹荣告知周尚文捕获，全部伏法。詹荣因大同无险可守，于是修筑东路边墙138里，城堡7座，墩台154座。又因守边应当积住粮食，而靠近边境的红刺等31座城堡，绵延500余里，开辟整治都是肥沃田地，可达数10万顷。于是奏请招募军事佃种耕作，免除其租税徭役，挪用大同一年的市马费用购买耕牛分给他们。秋冬则聚集起来抵御敌寇，皇帝立即听从。敌寇入侵，与周尚文在弥陀山击败他们，斩杀一个部长。詹荣先前因平定叛乱之功，晋升兵部右侍郎，又因修缮边防、击败敌寇，多次受到奖赏。召回管理部事，晋升左侍郎。尚书赵廷瑞罢官，詹荣代理部务，奏请施行秋防10件事。随后温万达入朝为尚书，遭逢母丧，詹荣又应当代理部务，称病辞职，请求退休。皇帝发怒，夺职令其闲住。过了2年去世。当詹荣巡抚大同时，温万达为总督，周尚文为总兵。三人都有才略，敌寇多次入侵不能得逞。自后替代的人不能胜任，敌寇无遂不入侵蹂躏边境，人们更加思念詹荣等人。第二年，俺达逼近京师，温万达、詹荣都已离职。议论者认为二人在，敌寇未必至此。万历年间，詹荣的孙子詹延仁顺天通判，上书为詹荣申诉功绩，追赠工部尚书，按制度给予抚恤。刘元清，字汝成，东平人，正德9年进士。 授官进贤知县。朱宸濠造反，刘元清在房屋周围堆积柴薪，命令家人说事情紧急，就烧我家。一个仆人逃走，亲手杀死示众。县中与贼寇勾结的恶少全部杖杀。朱宸濠妃子的弟弟娄伯回上饶募兵，刘元清拦截杀之。贼寇的檄文送到，立即斩杀其使者。适逢余干知县马京、龙津一城孙天佑也起兵拒贼。贼寇七殿下在龙津抢夺运船，孙天佑与之交战，杀死数人。贼党募兵经过龙津，孙天佑追杀他们，焚烧其船。娄氏家人西下，也被孙天佑阻挡，擒获七十余人。贼兵不敢经过湖东窥伺两者，是这三个人的力量。贼平刘元清被征召为御史，嘉靖改元，马京也入朝为御史。马京，滁州人，官至福建副使。刘元清不久升任大理寺丞，称病回乡。六年夏，以右迁都御史、巡抚、宣抚。滴水崖贼寇郭春据城叛乱，自称王。刘元清派士卒逮捕他，被察觉。副总兵刘渊下令说：“只擒拿首恶，举旗绕城呼喊。”其党羽全部散去，郭春等人自杀而死。总兵关系勇虐待部下，刘元清弹劾罢免了他，晋升副都御史。十二年，因边境警报，升任兵部左侍郎，总治宣府、大同、山西、保定各镇军务。大同总兵官李景疏浚天城左姑殿壕沟四十里，催促攻城紧急。士卒王福盛等焚烧杀死李景，并焚烧巡抚潘访官署。潘访上奏李景激变，皇帝命刘元清同总兵细勇讨伐。刘元清张贴榜文，命令解散。但榜文提到吴宝之变，处理过宽，吴宝一孽大为恐惧。军队驻扎洋河，潘访等秘密逮捕乱族杖死十余人，捆绑贼首王宝等七十余人献上，请求撤军。刘元清鉴于以前胡赞之事，不想罢休，将囚犯交付御史苏佑。囚犯妄言前总兵朱振失职手乱，并且牵连许多无辜。刘元清派参将赵刚入城大搜，城中讹传将要屠城，乱族于是喧闹，杀死千户张清。适逢千事孙允中从刘元清出来，说明刘元清的意思，安抚慰藉才安定。朱振先前被乱族拥戴，实际上没有造反，到刘元清处自我辩白，不能澄清，发愤自杀。勇兵到达城下，大肆抢掠，吴宝的残余势力于是全部反叛。官军迎战，杀了游击曹安。官军攻占并据守四个关隘，昼夜围攻。乱兵从狱中放出前任参将黄振等人，尊奉他们为统帅，死守城池。访和镇国将军俊穆颖等人登上城墙，制止不要进攻。俊穆颖出来见勇，请求延缓进攻，但都不被听从。允中从城上坠下出城，述说将士胡乱杀人的情况。元清呵斥说：“你是为贼人游说吗？想要囚禁他？”允中不敢回去。元清于是多设巡逻士兵，拦截王府和有关机构居民的奏章，并请求增兵到五万。皇帝命令侍郎钱如金、都督江环统领京郡八千人前往。后来忽然醒悟，停止派遣，专门责令元清勇讨伐贼人。访迅速上书说，将士胡乱杀人，积成变乱，请立即撤军，乱世可平息。元清也诋毁访讨好贼人。张福晋支持元清，侍郎顾鼎臣、黄婉说用兵不妥，皇帝不能决断。城被围日久，非常困窘，拆毁王府和各官署房屋当作柴火。兵部又下达安抚令，元清也竖起旗帜招降，叛兵渐渐自行投诚。首恶黄振等人也分批出来会见，请求打通砍柴的道路，勇答应了。第二天，砍柴的人出来，勇全部逮捕了他们。城中人更加害怕，乱兵再次反叛，勾结外寇作为援助。勇迎战，大败逃跑。叛兵于是带领外寇十余人骑马入城，指着戴府说：“用这里作为纳言的住所。”纳言，汉语是大人的意思。城中人听到这话，都在巷子里哭泣。第二天，外寇进攻东南两个关隘，叛兵与之形成犄角之势，官军拼死作战，互有伤亡。外寇知道叛兵不足以依靠， 倒戈攻击他们，大骂而去。这时外寇的游骑向南掠夺到朔州、应州，元清请求招募九边兵，增加总制官抵御他们，自己得以专心攻城，皇帝不允许。元清于是从百条道路进攻，挖地道，用毒烟熏死的人堆积在一起，又请求毒水灌城。皇帝非常不高兴，剥夺他的职务，让他闲住，用兵部侍郎张赞代替他。张赞未到任，郎中詹荣等人已经全部逮捕了首恶。黄婉核查公罪，说元清、勇实际上是罪魁祸首，详细弹劾他们贪污受贿无数的情况。宾科曾辩等人说，陈豪之乱时元清有保障的功劳，应当受到八亿的宽恕。皇帝发怒，把曾辩等人关进诏狱，逮捕元清治罪。案件长久不能判决，黄婉因忧虑离职，于是减死罪，贬为平民。俺达逼近京师，从家中启用他，为赴任就去世了。隆庆初年，追赠兵部尚书。刘天和，字养和，麻城人。正德三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主事。刘瑾贬出了18名御史，改任其他部门的24人补充，天和在其中。外出巡按陕西，镇守中官廖唐奉诏在兰州办理进贡御用物品，天和说这不是自己管辖的范围，推辞不去。廖唐上奏天和抗命，皇帝下诏逮捕他。地方百姓哭讼的人上万，被关在诏狱很久不释放。吏部尚书杨义清上书救援，法司上奏应当赎杖刑后恢复职务，宫中圣旨贬为金坛县丞。刑部主事孙继方上奏张抗辩救援，没有回音。多次升迁后担任湖州知府，多有人证。嘉靖初年升任山西提学副使，累升到南京太常少卿，以右迁都御史的身份督察甘肃屯田事务，请求用肃州壮丁和山西、陕西流民在靠近边境的地方耕种放牧，并且推广到各边境。不久上奏应当兴办革除的十件事，农田水利大见成效，改任陕西巡抚，请求撤除镇守中官以及罢免为民害的30多件事，皇帝都听从了。洮州、明州的藩族42族骚动，天和诛杀了不服从命令的人，又讨伐平定了胡店的大盗和汉中的妖贼，就地升任又副都御史。母亲去世，扶丧期满后以原官总理河道。黄河向南改道，经过济宁、徐州都泛滥。天河疏通汴河，从朱仙镇到沛县的飞云桥减缓其下流。疏通山东72泉，从福山、泥山等山到达南望河，疏浚其下流。动用民夫2万，不到3个月完工。加官工部右侍郎。按照旧例，河南八府每年征发民夫治理黄河，不富役的人每人出银3两。天和因为年饥荒，请求全部免除黄河附近服役者的赋税，远离黄河未服役的人减半。皇帝下诏同意。15年改任兵部左侍郎，总制三边军务。兵车都是双轮，用20人，遇到险地就受困，又行走迟缓不适用。天和请求仿照前任总督秦洪的单轮车，车上放置炮枪伏戟，车厢前竖酸泥排，左右有虎盾，连接两辆车可以遮蔽30-40人，一人挽车、推车和侧面保护的各两人。作战时保护骑士在中间，敌人远就用火器，稍近就发弓弩，再近就出短兵器，敌人逃跑就骑兵追击。又制作随车小帐，使士兵不露宿。又毒化弩箭，修筑边墙壕沟。都听从了。缉囊10万兵驻扎在贺兰山后，派遣别部侵犯凉州，副将王府追击夺其旗帜，侵犯庄浪，总兵官姜氏多次打败他们，升天和为右都御史。寇又大举聚集兵力，将要入侵。天和估计寇看到西部有防备，必定向东，秘密传令延绥副将白爵连夜行军，与参将吴英会合。寇果然向东进入黑河墩，遇到白爵的伏兵，遭受重创后离去。不久又进入吉利川，白爵尾随追击，寇死伤很多。随后进入寇家涧、张家塔，被白爵、吴英打败。侵犯宁夏的被总兵官王孝再次击败。皇帝大喜，升天和为左都御史。缉囊侵犯河西，天和抵御击退他们，升为兵部尚书。 寇将要进入平鲁城，天河在花马池设伏，寇作战不胜，逃到河边，遇到伏兵，多淹死在水中。及囊城需侵犯固原，抢掠满族，恰逢久雨，弓箭都交住，没有斗志。而诸将多畏缩，天河斩了指挥二人，赵元总兵周尚文令他立功。恰逢陕西总兵官魏石角寇到达黑水院，尚文竟精锐夹击，杀了吉囊的儿子小石王。寇退到宁夏，巡抚杨守礼、总兵官任杰等人又拦击，在铁柱拳打败他们，斩获共440多级。论功，嘉天和太子太保因义子为锦衣千户，前后赏赐银币十几次。升南京户部尚书，召为兵部尚书都团营。言官论天和衰老，于是请求退休回乡，在家居住三年去世。赠少保，谥号庄襄。天和起初考中进士时，刘瑾想与他续宗族姓氏，天和推辞不去。晚年被召入京，陶仲文送名帖迎接，称是亲戚。天和退还名帖说，错了，我的中外姻亲中没有此人。仲文愤怒，对天和被罢官起了很大作用。杨守礼，字秉杰，蒲州人，正德六年进士，授任户部主事。嘉靖初年多次升迁为湖广佥事，用计擒获公安贼首，因事被贬为叙州通判，累升为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四川，与副将何清平定诸藩叛乱，赏赐银币。起初首里被贬叙州时，被佥事张文奎侮辱，到这时文奎升任四川参议，担心首里报复，先收集了首里的事情上奏，皇帝下诏两人都解职回乡，首里才能机敏通达，朝廷内外认为他有能力。在家闲居不久，工部尚书秦京等人共同推荐，启用为河南参政，再次升为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宁夏。寇侵犯固原，被总督刘天和击败，想要从宁夏离去，首里与总兵任杰等人拦击打败他们，恰逢天和被召回，升首里为右都御史、总督军务代替他，记录前功，升为兵部尚书。总兵官李毅、杨信接连击退吉囊，三次赐给喜书银币。不久尚书请求退休，皇帝厌恶他避难，降俸禄二级。这年秋天，寇三万骑兵到达绥德，游击张鹏击退他们，总兵官吴英等人追到塞外，东路参将周文的兵也到达，夹击败寇。巡按御史殷学说，寇进入内地500里，请求治诸将的罪。兵部商议延绥的游兵都被调往宣府、大同，寇正避实击虚，而我能以寡胜众，应当记录其功。于是加首里太子少保，殷学被贬外出。首里不久因忧离职，俺答逼近都城，廷臣首先推荐首里，皇帝下诏催促上路，寇退，停止不行。过了一段时间去世。张悦，字维乔，惠安人，自幼好学，已成为大儒自诩，考中正德十一年进士，受任行人。武宗在报房卧病，请求命令大臣侍从台谏轮流值班查看起居，照看药物，防止意外变故，没有回音。与同僚谏祖南巡，在宫阙下受杖刑，贬为南京国子学政。世宗即位，恢复原官，升右司副。母亲年老，请求方便赡养，改任南京五选员外郎，历任主客郎中。正议论大地理，张聪寻求十足所自出的十人，李官都唯唯诺诺。张悦对尚书李石说，不如设立皇初祖的牌位，不要以人充实。李石大喜，告诉张聪。张聪不以为然，按照最初的建议上奏。皇帝最终下令题写皇初祖的神主，如张悦所说。张聪怀恨在心，派他出京任广西提学佥事。巡视柳州时，军队缺饷大哗，城门关闭了五天。张悦命令守城者打开城门，召来诘问哗变者，发给饷银后离去。不久用计擒获首恶，依法处置。入京祝贺，改任江西提学，不拜谢张聪。张聪贬黜广西选贡七人，贬张悦为广东盐客提举，升连州知府，督促百姓开垦荒地，教他们用橘篙运水。连州百姓多偷到猪池。张悦任职四年，未尝取一颗珍珠。 皇帝派使者前往安南诘问莫登庸杀主之事，张悦对总督张京说，莫是篡夺离世，无需勘察就知道，使者前往会受辱慢，请留下使者不要前去。张京不同意。知青州林希元上书请求坚决讨伐莫氏，张悦写信制止他，又分条上奏不可讨伐的六件事。写信给执政说，据边民报告，黎州袭封五子，以兄子黎惠为子。陈浩作乱，黎州遇害，陈浩篡位。不久国人拥立黎惠，陈浩逃奔亮山。黎惠即位七年，被莫登庸所逼出居升华。莫登庸立黎惠幼弟黎妃为相，最终是杀黎妃自立，国家分裂为三。黎在南，莫在中，陈在西北。后来亮山也被莫登庸占有，陈于是灭绝。而黎所居及古代日南之地，与战城相邻，陷于大海，莫登庸不能越过南部，所以两者并存。近来莫登庸又将胶州交付其孙莫福海，而自己经营海东府地都斋居住。大概安南各府只有海东地最大，就是所谓的王山郡。此贼背负篡逆之名，常练兵防备我，又时扬言请求入贡。边人因为不是故王，不敢上报。予以为彼内部纷乱未尝侵犯，可暂且置之不理，等待其乱定后再进贡。若必用兵，胜负利钝不是我所感知。执政得到书信不能决断。后来毛伯温来视察军队，张京将一切军事委托张悦，又认为温万达有才能，将二人推荐给毛伯温。张悦与毛伯温交谈数日，毛伯温说，胶州事务托付你了，同意莫登庸如张悦所意。恰逢张悦升任浙江提学副使，又升参政，毛伯温持奏留下他，于是改任广东参政，分守海北。莫登庸投降，加张悦俸禄一级，赐银币。不久因征讨琼州叛离之功，加俸即赐如之。塞上多事，言官推荐张悦有边才。毛伯温说，张悦可任南方，温万达可任北方，于是升张悦为右迁都御史，府治云阳。随即以府江西，晋升右副都御史，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。讨伐攻破广东封川壮族苏公乐等，晋升兵部右侍郎。平定广西马平各县姚贼，先后伏斩四千，招抚二万余人，诛杀贼首韦金田等，增俸一级。召为刑部右侍郎，因御史徐南京之严命留任。连山贼李金与贺县贼倪仲亮等出没于衡州、永州、郴州、贵阳，积三十年不能平定，张悦大举合兵讨伐擒获他们。在镇四年，大寇全部平定，赵入拜为兵部左侍郎。湖广和贵州之间有一座山叫腊尔山，各苗族人居住在那里。东面属于镇西千户所干子平长官司，隶属湖广。西面属于铜人平头两个长官司，隶属贵州。北面连接四川酉阳，方圆数百里。苗人多次反叛，官军无法控制。侍郎万堂征讨他们，四年没能攻克。于是授予其首领龙须堡官职。湖广的苗人暂时平息，但贵州的苗人反叛如故。万堂撤军后，龙须堡和他的党羽吴黑苗再次作乱。贵州巡抚李义壮报告警报，于是任命张悦总督湖广、贵州、四川军务，讨伐他们。张悦晋升右都御史。李义壮坚持万堂的意见，想要招抚，张悦弹劾他阻挠军事，将他罢免。之前担任贵州巡抚的迁都御史王学义与万堂依附严嵩，主张招抚，多次从朝廷中阻挠张悦。张悦的态度更加坚决。龙须堡袭击并捉拿了印江知县徐文博和时迁推官邓本忠后离去，张悦因此被罚停发俸禄。于是派总兵官沈希仪、参将石邦宪等分路进攻，亲自进入铜仁都战，先后斩杀贼首53人，只有龙须堡、吴黑苗逃脱未被抓获。张悦上报捷报说，贵州苗人逐渐平定，湖广苗人接受招抚，请求派土兵回乡务农，朝廷议论同意。不久酉阳宣慰冉元唆使龙须堡、吴黑苗突袭司州，劫持知府黎云简。石邦县的军队拦截夺回黎云简，黎云简最终死去。严嵩父子原本就怨恨张悦，想要逮捕惩处他，徐阶坚持不同意。 于是剥夺张悦右都御史之职，以兵部侍郎身份督师。石邦宪等随即攻破贼军。张悦搜索山林，余贼献出司州印信和龙须堡。胡广兵也攻破并擒获首鄂里通海等。张悦因为吴黑苗未被抓获，不敢上报功劳。不久阮元的阴谋败露，张悦揭发其奸行。阮元贿赂严世蕃，严世蕃则令张悦断绝苗人党羽。石邦宪最终抓获吴黑苗并献上，苗唤于是平息。张悦在元州去世，灵柩运回时，元州人迎接哭掉的不绝余路。事后平定功劳，恢复右都御史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相会。张悦博览群书，擅长文章，经学造诣深厚，不喜欢王守仁的学说，以程颐、朱熹为宗师。李云简，荣县人，有举人出身，因为郡境内多盗寇，送妻儿回乡，只与孙子李秉文居住。祖孙都被抓住，龙须堡挟持他们以求取丰厚赎金。李云简却传话给石邦宪，让他赶紧进兵，在贼营中自己跳下高崖，贼人把他拽出来丢弃在路上，司州人把他抬回，走到清浪尉时去世。皇帝下诏追赠贵州副使，赐予祭祀安葬，录用其一个儿子为官。郭宗高，字君弼，福山人，嘉靖八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。不久诏令与选者都改任他职，得受刑部主事，升任御史。嘉靖十二年十月，星陨如雨。不久哀冲太子去世，大同发生兵乱。郭宗高劝皇帝崇尚宽厚，明察接纳忠言，不要专以严明治国。皇帝大怒，将他打入诏狱，杖责四十后释放。历任巡视苏、松、顺天，巡行部署时骑马，不成轿子。侍冯亭推保定巡抚刘魁回京管理督察院事。郭宗高弹劾刘魁曾推荐大学士李石的儿子谄媚无品行，不适合担任封记官职，因此被罚扣俸禄两月。不久出京任雁门兵备副使，转陕西参政，升大理少卿。嘉靖二十三年十月，敌寇进入万全右卫，抵达广昌列营四十里。顺天巡抚朱芳下狱，升郭宗高为右迁都御史代替他，敌寇已经离去。郭宗高说密云最为要害，应驻扎重兵，请求敕令马兰、太平、燕和三屯每年派发千人，在五月赴密云，有警情则总兵官亲自领兵复原。居庸、白杨地势重要，但兵力薄弱，遇警情必须等待兵部上奏，来不及应对，请预先拟定借调之法，令建昌三屯军平时则协助密云，预警则移驻居庸，都得到批准。过了很久，郭宗高听说敌骑四十万想要分道入侵，奏调经营山东、河南兵为援，后来竟无此事，因此被罚扣俸禄一年。按旧例，经营每年派发五军到蓟镇防秋。郭宗高请求罢除三军，以其靠军营充做本镇募兵费用，又请求拨发修边于营，增筑燕和营、古北口。皇帝怀疑有侵吞冒领，令其罢官回乡听候勘问。不久事情得以查清，复起原官，巡抚大同与宣抚、巡抚李仁对调镇守。不久升任兵部右侍郎、总督宣抚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俺达三万骑兵侵犯万全左卫，总兵官陈凤、副总兵林春与战于耀儿岭，伤亡相当。郭宗高因此被罚扣俸禄。第二年再次侵犯大同，总兵官张达及林春都战死，郭宗高与巡抚陈耀被罚扣俸禄。给侍中唐禹追论战死情况，因此说全军覆没是数十年未有的大败。皇帝于是逮捕郭宗高及陈耀，各杖100。陈耀于是死亡，郭宗高被流放陕西进鲁卫。隆庆改元，从流放的起复为刑部右侍郎，改任兵部协理荣政，随即升南京右都御史，就地改任兵部尚书参赞机务。给侍中庄国珍弹劾郭宗高衰老平庸，郭宗高也自因年老请求离职，下诏批准。万历年间两次慰问，每年给予禄米和仆役。万历十六年，郭宗高90岁，又派行人慰问，同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康介。赵时春， 自景人，平凉人。年幼时与儿童们嬉戏，就排列旗帜，部署指挥，如同兵法。14岁乡试中举，过了4年，是嘉靖5年，会试第一，选为庶吉士。因张聪近年改官，得任户部主事，不久转兵部。嘉靖9年7月，上书说，陛下因灾变征求，近年已满1月，大小成功大都扶慈面慢。自从灵宝知县说黄河清受赏，都御史汪洪接着进献甘露，如今副都御史徐赞训导范仲兵进献瑞麦，指挥张吉进献嘉禾，汪洪及御史杨东又进献延华。礼部尚书李石再请上表庆贺。范仲兵等部族道，汪洪、徐赞掌管风纪，李石主持三礼，竟然欺罔皇上，败坏风气，妨害政事。皇帝斥责他胡说，并且令其进献正直之言和良策。赵时春惶恐认罪，没有回答。皇帝催促他，于是赵时春上言，当今政务最大的有4项，最紧急的有3项。最大的，一是崇尚治本，君主的喜怒是赏罚所出，不要把不顺心的事视为可怒，那么赏罚大功而天下治理。二是信号令，不要听信一人之言，必须参考公众议论，不要拘泥于短暂之境，必须考虑长远。如果立时而害一，则立不必兴；功百而废半，则功不必举。这样天下就能享受安静之福了。三是广言访，应该仿效古人轮对及本朝宣召的制度，使大臣、台谏、侍从各自能在殿庭间夫陈进纳，群吏则按其职事召来询问。四是立廉耻，大臣应该以礼相待，取其大节而略其小过，台谏言论正确的采用，不正确的宽容，这样成功自爱，不敢不激励。最紧急的，一是惜人才，凡获罪诸臣，其才不当废弃，其过或许可原，应该沛然发命，召还恢复原职，并且趁南郊李成免除折戍之罪，与他们重新开始。二是顾边宇，败军之律应该严厉，临阵退却的皮将能够斩杀士卒，大将能够斩杀皮将，总制官能够斩杀大将，那么人心震动恐惧，而所向用命。三是政治教，请求恢复古代的官婚、丧祭之礼，杜绝教祭、倒祀之术。凡是佛老之徒有假借符箓，依托金忏，幻化黄白，飞升霞景，以冒取宠禄的，立即予以斥逐，那么正道修明而民治安定。皇帝看了更加愤怒，将他打入诏狱拷打治罪，罢黜为民。过了很久，选拔东宫官署，启用为翰林编修兼司经局教书。皇帝有病，赵时春与罗洪先、唐顺之上书请东宫御殿接受百官正旦朝贺。皇帝大怒，再次罢黜为民。京师遭敌寇，朝廷议论认为赵时春懂军事，启用为兵部主事，暂理经营事务，统领民兵训练。大将军筹鸾倡议马事，赵时春愤慨地说，这是秦桧的延续，身为大将却效仿士侩，行吗？触犯筹鸾，被他陷害，几乎获重罪，逐渐升山东佥事，晋升副使。嘉靖32年，升迁都御史，巡抚山西。赵时春慷慨赴其气，善于骑射，慨叹敌寇纵横，将帅不称职，多次对人说，假如让我率领精兵5000，俺答秋服不足平定。作御寇论，论战守非常详尽，既已掌握符节抚钺，更加想以武功自奋。当年9月，敌寇进入神池，利民珠宝，赵时春率马步兵前往抵御，到广武诸将都会合，谍报敌骑2000多，距离2射。赵时春穿上铠甲想要奔驰，大将李来坚决制止他。赵时春大声说，贼知道我来必逃，慢追就来不及了，于是策马前进，追到大重岭，伏兵4起，大败，仓皇投奔一座烽火台，手足用绳索把他拉上去，才得以免死。李来的军队竟然覆没，被弹劾解官，听候调遣。赵时春喜欢谈兵，到这时一战而败。然而当时将帅大都躲避敌寇不攻击，担任督府的安居兼程，遥领军事，没有亲身与敌寇搏斗的。赵时春功虽未成，天下人都壮其气概。 赵时春读书善于强记，文章豪放自肆，与唐顺之、王慎中齐名。诗歌刚直浪迹自喜，类似他的为人。赞与姚默等人在封疆上施展其筹划，军务上畅达其计谋，功勋业绩都有可记载的。武文定跟随王守仁平定陈豪之难，其功劳最为丰盛。赵时春已将略自诩，一出动就失败。那些危险的事情而轻易谈论，本来就是懂兵的人所不取的。